生命的价值不在于长度，而在于深度。
生命的丰盛不在于外在的拥有，而在于内心满足的温度。
生命的质量不在于如何活着，而在于活着的高度。
有深度，
有温度，
有高度，
这个生命棒棒的。
网上有一个比喻说什么叫内卷呢？江湖上有一本葵花宝典
啊，
哇，我们都知道大家都想得到它，因为得到之后呢可以天下无敌。
对，
但如果有一天葵花宝典公开了，就是每个人都可以买到。
我曾经听一个投资公司的那个老总，他就分析为什么我们要找985985211的这个门槛呢。他其实他很简单，找这一部分人呢就作为这个门槛，因为你能够考进这些学校，已经有证明你有学习能力。
敢为天下先，凡事挑一尖，无所畏惧，大义凛然。
这太难了。
有话就直说，说出男人心里话。
这里
哦，太难了。
男人的难不是困难的难。
那在我们今天的卧太难当中，依然是有李诺、
张凡、
刘辉，
我们三个男生一块儿来聊一些的话题啊。这个话题我觉得今天要聊啊，还是符合我们时代的流行趋势。
哎，为什么呢？
所谓的流行趋势啊，未必是好的事情啊。反而是我们可能经常会在各种的公众号，各种的平台都会看到的一个词，叫做内卷。
这个现在的很大的问题啊。
对，哎，当然我们今天也不去讲什么内卷的这个官方解释或者说书面的解释是什么意思了。我想大家所处的环境里边一定有这种的类似的感觉。比如说前两天我就看到一个文章啊，特别的让我揪心，我看完了整个头皮发麻。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国内出现了一个就是交流的一个团体，这个团体呢成立很多微信群，这个群的名字叫做什么呢？叫鸡娃群。
鸡娃群，哎，你要跟我说一下，我还真的不明白。
哎，鸡娃群，鸡是就是公鸡的鸡，娃呢就是孩子，小孩子，小娃娃的那个娃，
是不是打鸡血的意思？
对，
啊，
就是这个群里面都是孩子的家长
啊。
然后这些家长们呢就是在群里面怎么样呢，分享自己孩子每天的作息，然后学习计划，甚至最近报了什么班，跟哪个老师学了什么才艺，就是各种资源的交流。我觉得很不可思议的是这样的群竟然还有黑话。
和学习交流不是挺好吗？
没有，问题是如果你不是我这个类别的，不是我这个同类的父母，你是进不去这个群的
啊。
所谓的黑话就是你，哎，我自己的孩子，比如说我们说家鸡，自鸡，哇，我看到这个词的时候我就特别新鲜，你知道吗？
就以前说的行话，
哎，对，就如果你说的名词不对，人家是不会接受你进去的。
是吗？
对。
哎，我们怎么感觉李诺是好多孩子的家长？
没，
好有经验。
不，没有，这个是，哎呀，多上网的好处。
好有经验，你看我们都很惭愧啊，这个做什么孩子的爸爸，真失败。
证明你跟现代的年轻人有一点代沟。
老了是吗？
我没说啊。
没有。那么其实我看那个文章也是这个作者他自己卧底到这个群里，所以他还特意去了解这些的黑话，然后才加入进去的，
比较隐蔽的。
对，然后他一进去之后，他发现哇，整个群都是凡尔赛。哇，就是说，哎，我们家孩子报了什么什么班了，取得什么什么样的成就了。最可怕的是什么呢？就是看到说有某一个，就是国内某一个地区呢，就是通知好像下达一个指令，说所有的培训机构都要关闭。 这个消息一进到这个群里边，哇，掀起轩然大波，特别是这个要关闭的这个区域啊，
嗯，
这些家长都说，哎呀，那孩子怎么办呢？
嗯
嗯，
焦虑了。
哎，我们都在说，就是给孩子减负减负，人家是一听到这个培训班不开了，哇，着急的不行。
嗯，
甚至说有人说，我们组织一块儿，这个包一台车去隔壁市，去附近的没有被封、没有被停的这些地方给孩子继续保本。
嗯，
所以你看，内卷已经深化了，就是已经影响到孩子了。
对对对，
你知道吧？所以这是我这就是在聊这个话题，我第一时间想到，我真的觉得哇，这个内卷简直太可怕了。
嗯，就从小培养嘛。
对对对对对，
是。我跟大家说一个比喻啊。
嗯。
网上有一个比喻，说什么叫内卷呢？
嗯。
江湖上有一本《葵花宝典》
啊，
哇，我们都知道，大家都想得到它，
嗯，
因为得到之后呢，可以天下无敌。
对。
但如果有一天《葵花宝典》公开了。
嗯，
就是每个人都可以买到，
嗯嗯，
人人都有念的机会，对不对？
嗯哼，
那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呢？你说，
其实不是好事，
这会成为一个灾难，因为一个人拥有的时候，念不念是一个人的事情。如果大家都拥有，念不念就不由自己决定了。比如说，你有一个仇人，或者说辉哥有一个仇人，如果呢，你的仇人念了，你没念，他就会来杀你。
对，
所以你逼着你必须去念。但最后呢，江湖上所有人都练会了葵花宝典，
嗯，
那等于谁都没有练。
嗯，我去练九阳神功行不行？
所以呢，江湖上每个人都变成了太监，这是一个全输的结局。
嗯，
是吧？但是呢，却没有人为这个全输的结局付上代价。
嗯，
那刚才李洛所说的呢，那些所有的人去报班的意思呢，就是现在的培训机构就是公开的葵花宝典，你要不学呢，别的孩子学了成绩就会比你好，那你如果学了呢，可能就要自宫掉孩子所有的童年，
嗯，
以及他那么多欢乐的时光。
嗯，
如果所有的人都学了，但是上大学的名额却没有改变，所以并没有人从中得到更多的益处，只是所有参与的人都损失了自己宝贵的时间和时光。
嗯嗯嗯，
对吧，我们都学了，但是呢，招生的名额并没有增加。你会发现以前呢，他那个考上大学的分是比较低，现在越来越高。
对，300多分啊，现在变600多分，
越来越高了。因为每个人都学得很好，但是名额并没有增加太多。
嗯嗯嗯嗯，
竞争越来越激烈，投入越来越多。所以他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他说，在一个内卷的社会当中呢，虽然不断扩大的投入只能带来微弱的边际增长，但问题是，如果一旦你放弃了投入，那个结果是灾难性的。
就你一点收入都没有，其实一点收获都没有。
就是我不想内卷，
对，
所以我孩子不送补习班。
嗯哼，
我不想内卷，所以我晚上不加班。
嗯，
但是呢，其他孩子都送去了，其他人都加班，
嗯，
那我就被淘汰了。
嗯，
怎么办？
不怎么办？我觉得呢，就从我的角度看哈，
嗯，
以前呢就一直在说教育的投入，
嗯，
小。
对。
啊，一直在说我们的教育的经费等等都相对来小，
嗯
啊，
嗯嗯，
但是现在大家重视了，
嗯
啊，在教育经费也增加了，
嗯，
尤其是个人，啊，
对对，
他把这个教育经费现在可能占到这个家庭很大的比例，
对，
当然了。他教育经费小的时候他有他的问题，
嗯嗯嗯，
但是他也有他的好处
啊，对
对吧，
对 对, 对，
但是现在来说呢，教育经费多了，
嗯
啊，他也有他的问题，
嗯，
但是也有他的好处。
嗯，
你看以前教育经费小的时候呢，整体的文化水平呢啊比较低的，
对对对，
你看对吧，
嗯嗯，
大家如果读个中专已经很，嗯，很厉害了，
哎，不错了，
对吧，
有一份工作了。
现在哎，我们现在到研究生，
嗯，
都遍地走了哈，
嗯，对对对对，
那其实整个社会来说它也是文化水平相对来说提高，
对
对，
你看大家现在哎，人手一个手机那样，
嗯嗯嗯，
也可以说是有葵花宝典了，
嗯，
对不对，那当然对于那些不会用的人来说，
嗯，
当然是很困难的事情了，
嗯嗯，
我们也前段时间也很多这个不会用智能手机的人啊，
对对对，
那些负面的新闻都很多，
是
吧，
嗯，
但是相对 整体来说的话，这个社会你觉得这个手机有没有用呢？
当然有用啊。
对啊，因为每个事情都有相对的，有好总有不好，有不好的也有好的。
嗯，
其实我觉得这个内卷呢，它为什么叫内啊？
嗯，
就是说我是在一个既定的范围里边，
嗯，
我要去竞争。
嗯，
我举个例子，在国内呢，大家可能都知道，比如说北京的学校不太好考，对吧？
嗯，
因为它分数线比较高。河南的学校不太好考，为什么呢？人数太多。
嗯，
所以其实每一个不同的环境里边，
不是河南的学校不好考，是河南的考生不好考。
对，考生就是竞争太大了嘛。
嗯，对，
你总共一届才有几个名额。
嗯，
但是光河南就有多少万的学生要一同这个毕业了，对不对？
对，
所以其实关键的点就在于你的方向，你的目标的问题。
对，
刚刚我们大家一直在举例子，内卷内卷，我想到一个最形象的，现在我们面前三个人面前有一盆米饭，
嗯，
我们轮流一人吃一口，其实比较接近了哈，大家一口都差不多。哎，吃到底了之后发现每个人都没怎么吃饱。
嗯，
怎么办呢？下次吃饭的时候我故意多每一口多吃一点，我哎吃完下来我饱了，但是你们两个更饿了。比如说当有人察觉，哎，原来他多吃一点点的时候，我也多吃一点。
嗯，
就米饭那一盆米饭还是那么大一点量，
嗯，
但是每个人多弄了一点。
嗯，
你知道吗？最后的结局就是啊，要不然就是你抢的多了或者怎么样了，就是会造成这种所谓的分配不均，但其实都是不满足的。但是从来没有想我再去煮一锅米饭来。
这个是你可以选择的情况下。
对，
但在现实社会当中真正的内卷现象呢，是我真的没办法选择，我还只能内卷，就是我没有选择再煮一锅米饭的权利。
不是，你这个观点我也不认同。
嗯，
因为其实我们以前也聊过，比如说特别一些大学生去就业的问题，你不能说你毕业了以后你直接就说我是本科毕业生，我是硕士毕业生，我必须每个月月薪10000块钱我才能够活呀。
嗯，
然后你不能说别人都是啊10000、20000、50000，我找不到10000、20000的工作，我在这个社会生存不下去啊，这不是你这个必须内卷的理由。
嗯，
你知道吗？
我觉得我在说我刚才那个例子呢。我刚才那个例子就是说我现在在内卷当中，当别人的孩子都送去补习班了，做一些新的学期一些叫衔接班嘛。
嗯嗯嗯，
就从这个年级升到另外一个年级有个衔接班。
嗯，
但是我的孩子要不要送呢？送去他整个暑假都要学，他没有暑假。
嗯，
他就是学校到补习班，补习班到学校，这样过渡。
对，
那我是不想送的，但不想送是不可以，因为他跟不上，他新的学期他会跟不上。
嗯，
所以这个他是没有选择的。
其实我
这里，除非你就跳跃出来。
其实我这里是想，就是提出一个问题，
嗯，
就是你为什么要把孩子送到补习班，要给他打鸡血，是不是？
嗯，
你不去是因为什么不去？
是因为孩子本身学习不好呢？
对，其实我们知道每一个孩子其实他都不一样。
对对对对，
有的思维能力强，
嗯，
有的学习能力强，
就是快。
有的他就是学习能力不强，
嗯，
但是他的手工
其他方面
或者体能方面他比较突出。
嗯，
其实现在我们是怎么样？大家都一刀切，以成绩说话。
嗯，
体育有特长。
嗯嗯嗯，
你总要哎考试。才排到全班50人，你排到49，
嗯，
那你好没有面子，对不
对？
但是你没有想过他打篮球
成绩
啊，跑步，
嗯，
是 number one 的。
对对对对，
你没有发展他的特长。
但是我跟你讲啊，我为什么一直讲内卷内卷，就是你到了另外一个圈子还是会卷。
对，
举个例子来说，这个孩子从小哎运动不错，
嗯，
送他去打乒乓球，
嗯，
结果呢进了校队还要求他进区队，
嗯，
进了区队进市队，进了市队进省队，省队如果你进不了国家队证明你是失败的。
嗯
嗯，
你知道吗？
嗯，
它是变成另外一个圈子的内卷了。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你首先发现你的孩子
是
他的优点缺点是什么。
嗯，
现在我们说的这个内卷是，而且很多人都读了大学，读完大学读完研究生了还去送外卖。首先我想问一下，你为什么要去读大学，为什么要读研究生，你研究什么了？我们以前知道的研究生就是某一个课题去研究的。
对对对对，某一个专业嘛，
某一个专业。
嗯，
而他毕业之后可能还没找到方向。
对
啊，读完研究生还没找到方向。
嗯，
那其实是不是本来你就不适合读这个或者学这个东西呢？有没有考虑过当然我们坐着说话不腰疼了
对对对对，
可能很多实际情况我们不一定懂，但是大部分人来说其实有这个很片面的，没有按实际的情况去思考的。明白吗？
辉哥说的这个是一个现实情况，我们国家现在每一年毕业的学生非常多而且整个国家甚至是国际上的就业形势又不好。
对，
那么这一个用工单位他只要一个名额但是有四五十个人投简历过来他用什么方式来筛选呢？他只能用学历，简单粗暴的。
而且我告诉你，很多公司啊，特别是大公司，其实都不是单纯用学历了就是碰运气的。我手上有十份简历，我就随机抽五份先扔下去再说。另外五份才是参加复试的资格。
我曾经听一个投资公司的那个老总他就分析为什么我们要找985/211的这个门槛呢。他其实他很简单，找这一部分人呢就作为这个门槛，因为你能够考进这些学校已经有证明你有学习能力。
是，
所以你来到我公司很容易，就尽管你不懂你可没有经验但是你的学习能力可以帮到你。因为一个公司它很多东西要做，要讲成本人力也是一种成本
对对 对
没有时间跟你耗
你
其他的学校证明你的学习能力不够所以你进来我还要培训你，我浪费了我很多时间我觉得他也有他的道理
有道理，但是不是绝对的
对，
不是绝对，
但是可能你某一方面特别厉害，
对对对，
不是这些名校的那可能他也特别的对待
啊。对，
对，我们主要就是说，在这个各行各业呀，刚才李诺也说了，你如果从这个内卷当中脱离出来的话，说不定你又进入到另外一个内卷的环境当中了。我在说就是在这样的内卷的大环境下，我们是不是真的没办法，
没有出路了？
对，没有出路呢，只能任我们自己在内卷当中不断的被消耗不断的承担着疲惫呢？我个人觉得未必其实我刚才在说那个教育的内卷啊，是现在很多人的困境。
对，
很多的家长他很疲惫又很无奈他不得已把孩子送去，很心疼孩子但又不得不这样去做那我就觉得在各样的内卷当中，我们是可以找到出路的。这个出路刚才辉哥其实给了一点提示就是我要知道我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在这个方向上是什么，然后才选择我这样去做。现在有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是什么呢？所谓的内卷其实就是跟风
对，
别人都这么做，
无意识嘛，
我就做了
因为这样做了就比较轻松了，说是很累但是也比较轻松
因为不用专门再定制了。
对，因为前面已经有路了，有人成功了，
是
我就跟着走就好了。
对
对，
辉哥这个说的其实我反而是这样觉得，我跟辉哥的观点有点类似很多家长说我好累啊学校到补习班，补习班到那个兴趣班星期一到星期五上班，星期六和星期天跑各个培训班，我很累其实那是一种偷懒的方式。
对，
这个说可能很多家长不认可。
没错
为什么呢？其实他就忽略了我给自己的孩子单独设定一个环境，我单独去陪他。
对， 对，
我来教导他，
是，甚至说你怎么样透过你跟孩子相处的这个过程去影响孩子。
嗯，
对，所以我个人还是倾向于在内卷当中我们是有出路的，这是我们刚才说的教育啊。
嗯，
在工作当中其实也是，
对，
因为很多人现在啊在单位里面我们都好好的，本来我们都是5点半准时下班，
嗯，
工作尽量都忙完，实在忙不完，
嗯，
你明天多忙一忙。
嗯，
但是突然间公司里面来了一个新的员工，他每天都工作到9点10点，他就工作岗位的是有竞争性啊，他有那个叫末位的淘汰制，
对，
今年的绩效考核后面的10%直接就淘汰了。
嗯，
那个竞争力特别大，
嗯，
那就逼着你啊，你也要加班，
嗯，
你也要把绩效搞上去，
嗯，
这个也叫内卷。
嗯，
所以很多人就很疲惫。
嗯嗯，
在内卷当中我们究竟有没有出路？
坦白说，就是刚刚大家就是聊到的这个所谓的方向这个点呢，哈，就是我觉得可能真是我们个人非常清楚明确的一个点吧。就是你比如说像我父母哈，从小对我的要求就是让我好好学习，
嗯，
但是他们的要求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学知识学文化，将来有一天不至于你到社会上了什么都不会啊。因为在那个年代他们的想法就是觉得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才能找到出路，
嗯，
能找到一份比较合适的工作。但等我就是真正踏入社会的时候其实已经变了，
嗯，
就特别是就是说金融啊或者说这些的就是行业这个兴起的时候，有很多东西都不是传统的想法那么简单的了。你包括刚刚大家讲到这个比如说大学生就业的问题，我也想到前段时间咱们也看那篇文章，就是一边呢是用工荒，这些老板找不到这个工人，
嗯，
另外一边呢就是
找不到工作，
找不到工作，但是他们却没有办法匹配。其实这就是跟个人的方向是有很直接的关系了。
嗯，
是
啊，其实这个老板他要求的也不高啊，他也不是说啊你必须985、211毕业的或者是怎么样，
一技之长，
对，
嗯，
就可以了。
但其实从某种角度你再看现在的社会，有多少个孩子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真的有了一技之长，
嗯，
无论是哪方面的哈，
嗯，
我们不是说一定是劳力，说去工地上当个大工啊，一天300、500，不是这样子的。就哪怕你是学计算机的，你是会某一个专业领域的东西呢还是怎么样。你包括我也知道有一些行业，比如说只要是跟金融挂钩的，可能很多人都考会计证，就是很像刚刚这个张凡举例子说葵花宝典一样，我身边5个同事全都有会计证，就我没有。
嗯，
那你就竞争不过他们，
我就得赶紧考啊。
嗯，
因为这个会计证即便用不上，当我拿一张证出来的时候，有可能我的工资会高500块钱的，其实是用不上的。然后再到后来呢，所有人都有会计证了，好，再考 CPA， 目前会计行业比较高的一个证书。你有了这个，就是哪怕我听说哈，这个证呢是你只要有，哪怕你不到公司上班，你都可以有钱收的。这就造成了就是你究竟是为了说，哎，是就像我们说的迎合大家，迎合这个社会的大环境呢，还是说你真的是在这方面有志向，你乐意去学呢？因为坦白来讲，考每一个证，我身边有一个朋友考6年那个会计证才拿下来，考每一个证其实都不容易的。
嗯，
你付出的每一分的辛劳都不容易，关键是你的目的，你的方向，你究竟是享受在其中的，还是就是每天很痛苦的，哎呀我怎么样也考到它。
我发现呢，就是很多人的思维，包括我们刚才说的哈，
嗯嗯，
都是看到别人或者我的同事，
嗯，
我的朋友有什么就压着我，
对对对，
必须要这样做。所以我想想，这完全就是我们说的叫学渣思维。
学渣思维
啊，
就你想想学霸思维是怎么样。
嗯，
为什么别人是先有那个会计证，
嗯，
而你没有，
对对对，
才逼着要去，
嗯，
为什么不是你先有别人没有
跟着你
对不对？其实我们就的想法常常是这样，
对，
所以我们才觉得很累很辛苦。
嗯，
因为
我跟你说，如果是你是学霸思维的话，内卷就是你带出来的知道了吗？你就是内卷的最魁
祸首。那是学霸带出来的不是我带出来的对吧？不是学霸的思维这样。
嗯嗯嗯，
那学霸的思维是什么？他需要什么？
我学会一个什么能力？
哎， 我学这个东西肯定是我有用的，或者我有爱好的，喜欢的，或者顺便了，
顺便说，
我就把它学好了，学到了，对不对？他没有压力的，
对对对。我们以前其实聊到一个话题叫做心灵毒鸡汤啊，就常常会有这种说优秀的人都在干嘛，优秀的人啊早上几点钟起床，优秀的人晚上几点钟上床，优秀的人啊每天都读什么书，
仿佛我那个点起床和睡觉读什么
书
我就变成优秀的人了。
这就是内卷最显著的特征。
其实呢，在内卷当中，我们作为一个叫置身当中的人吧，我们千万不要跟风，并不是因为别人都这么去做我就一定要做，而是要想明白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我想要的是什么东西，我想要的东西是不是一定要透过这种方式和渠道。这样想清楚之后才去做。如果你真的想去做，你要知道你为什么要这样去做，你的目标是什么，并不是因为身边的人都做了类似的事情你就要做，那就叫做跟风和内卷嘛。
其实我们一直以来的很多时候教育，刚才李洛也说到了，父母想他学好一点，学习努力一点，成绩高一点，将来怎么样，将来容易找个工作，
对对对，
薪水比较高一点，
是
对吧？他的目的最终的目的是能够好的生活一点，其实我们很多人现在也差不多，
对，
要鸡蛙这么厉害，就目的是将来好的生活，但是是不是对呢？其实真的不对，孩子我们每个人读很多书了，现在我们知道社会现在刚才说了整个文化水平高了，其实呢我们知道很多是什么高分低能，
对，
读书不是为了好一点生活赚多一点钱，是为了什么，是你的学习能力提高，将来不管你到哪里，你的能力，你的学习能力才是你自己最重要的东西，对不对？面对什么环境现在是用电脑网络的时代，你有学习能力，很容易就适应了，将来断网了，没有电没有手机的时候，你也同样可以在原始的社会里面生存下去，这就是你的学习能力，
这都是最后都是变成生存能力的。
对，
好，那今天我们也聊了这么多啊，不知道在听节目的朋友你啊对内卷这个词啊有什么样的感触啊，再加上我们今天谈论的内容，如果你有什么样想对我们说的，可以在节目的图文下方给我们留言。感谢朋友您今天的收听，我是李诺，
我是张凡，
我是刘辉，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
会。
再会。
深渊你赐福于我们，常与我们同在。深渊你赐福于我们，不遭患难，不受艰苦。深渊你赐福于我们，参与